日本感謝台灣，以及收緊留學生打工制度。瑞士學習澳洲，評估青少年社交媒體禁令。烏情報警告，俄恐提前對2027年對歐作戰。中共輸出監控，在尼泊爾起第二道防火牆。泰柬邊境衝突，超過500,000老百姓無家可歸。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日本户籍可以写台湾了，台湾女婿龙波爆内幕，推动修改法例十几年才成功，同时台湾弹劾赖清德总统，联署破600,000，背后是不是中共的舆论战，真假要待调查。日本亦收紧留学生可以在学时打工，引发热烈讨论。中央社21日报道，台湾女婿前农林水产副大臣参议员龙波宏文在日本发表演讲，表示日本今年5月推出的修正后户籍法终于做到了，在婚姻登记等需要记载配偶国籍时，台湾人不再被标志为中国，中国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湾省已经明确可以写成台湾。另外，过去被写了中国的亦可以依规定申请更正为台湾。龙波回顾，真正令他深刻意识到户籍问题是2022年和台湾籍妻子办理婚姻登记的时候，妻子的国籍栏竟然写成中国，当时他向市公所反映就被回应说这个是国家的问题，那种身份和权利被否定的感受到现在令人难以忘怀。龙波因为同台湾人结婚，长期关注台湾人在日本的处境，多次向日方相关部门反映台湾人的心声，后来转了做国会议员，十几年的时间才促成了这项改变。有网友说，台湾两个字出现一次，中共就要生气一次了。之前中共都急着开记者会，证明他最怕的不是台独，而是世界将台湾当成正常地方看待。亦有台湾人说，这个不单只是外交承认，对旅日台湾人来讲，是生活里面每日看得到的尊严。与此同时，台湾内部发生政治风波，国民党和民众党立法委员日前正式在立法院提出弹劾赖清德的议案，同步在网络发动弹劾赖清德联署活动。根据报道，这项网上联署的目标设定在赖清德2024年总统大选的得票数，亦就是大约550,000票。现在联署人次已经突破600,000，高于原定门槛。依照程序，就算立法院通过弹劾决议，案件仍需交宪法法庭由大法官决定是否成立最终判决。不过数字本身仍有很大争议，对于联署的来源和背后动员，时事评论员龚子沈认为，600,000不一定都是中国粉红，但数字确实可能被政治操作放大了，用来塑造赖清德失去民意，成为中共舆论战的材料。任何看起来似是纯粹民意的网络数字，都有必要问一句，平台机制是怎样设置的？有没有被境外资金或者组织宣传放大呢？龚子沈分析，真正关键在于联署平台的验证机制非常松散，难以分辨真人、机械人和境外 IP。 中共宣传系统和亲共媒体刻意放大这个数字，配合台湾内部反赖清德的情绪，在资讯战上放大撕裂。而中共大外宣近年常用的模式，就是中共官方和统战系统不会直接出面，由第三方公司、境外商人或文化公司里面将钱转给海外 KOL、 自媒体和社群账号，形成看起来是民间，其实是在这替官方说话的手法。另外，据日本经济新闻社公布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到75%，同前一个月调查的74%几乎相同。高市内阁自10月组成到现在，已连续两个月将支持度维持在70%以上，在近年日本政坛属于相当罕见的高人气内阁。 支持者话，高市俾人感觉系有主见，敢讲话，至少唔似过去几任咁飘。同时喺移民同教育政策上，日本政府针对外国留学生嘅打工制度将进一步收紧管理。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网报道，现行制度下，就读大学同专门学校嘅外国留学生，只要入境时提出申请，原则上就能获准每个星期最多打工28小时。未来计划改为更严格嘅个别审查机制，相关部门将依行业成绩、出席情况等条件，决定系咪发打工许可，或考虑将每个星期工时上限下调到20小时左右。日本网民热烈讨论话，收紧可以挡住靠打工名义混入嚟做劳工嘅假学生，希望真正嚟读书嘅人反而能够申请。另外一则军事消息亦引发热烈讨论。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喺社交媒体透露，佢最近翻乡下横须贺视察海上自卫队潜艇部队，并亲自体验喺鱼雷旁边瞓觉嘅感觉。佢分享话，潜艇空间极为狭窄，部分官兵嘅床位就设喺雷达架嘅附近。夏天虽然相当凉爽，但冬天就相当寒冷，瞓觉嘅时候必须着住外套先至能够御寒。网友讲笑话，第一次睇到防卫大臣瞓喺鱼雷旁边打卡，政治人物终于唔系只系喺甲板影相，而系真系落去睇官兵瞓喺边。仲有人挖苦话，呢个系防卫大臣最接地气嘅一次视察。观众朋友，而家系冬至后嘅19。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血气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有9折优惠。瑞士政府近期喺网络保护议题上出现新嘅政策信号。21号，内政部长斯内德接受媒体专访时提到，正密切关注澳洲啱啱通过嘅相关法案，对于瑞士引进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他个人持开放态度，愿意展开实质讨论。澳洲的新规划将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要社交平台，被视为全球最严格的做法之一。斯内德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显示，青少年长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和焦虑、抑郁、睡眠障碍、霸凌以及自我形象扭曲等问题高度相关。他认为政府有责任检视现行法律，评估是否应该提高使用年龄下限，或者针对平台演算法和推荐播放内容制定保护规则。很多欧洲家长表示，终于有人管了，觉得学生被演算法绑架太久了，支持对照澳洲走强硬路线，甚至有人呼吁全欧盟统一门槛。不过亦有人质疑，这个是数字禁酒令，担心变相审查，将问题从平台推给政府，而且青少年一定会翻墙偷用。目前瑞士在邦级层面已经有些先行案例，以弗里堡邦为例，议会通过新规定，原则上禁止学生在学校期间使用手机，期望藉此降低课堂分心情况，亦减少校园内因社群信息引发的冲突和霸凌事件。在联邦层级， 接下来可能会由相关行政机构委托专家小组收集国内外经验，归纳几种可能的立法选项，再送交国会辩论。整个过程预计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落实具体法案。外界普遍关注，瑞士作为一个重视个人自由和私隐的国家，怎样操作呢？官方目前的讲法是不预设立场，而是先充分讨论利弊，特别是参考澳洲实务进行后的效果，再采取较为温和渐进的方式进行。21号，在欧洲安全议题上，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俄罗斯对更大规模对欧作战的时间表疑似是提前的迹象，从原本多数分析预计的2030年前后可能拉前到2027年。根据他的讲法，俄罗斯的潜在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北约东北翼的波罗的海三国，亦就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布达诺夫指出，乌克兰掌握的情报显示，俄军正持续扩大兵力动员和军工产能，并针对和北约接壤的方向加强演习训练和预设物资，一旦在乌克兰战场取得一定优势，就可能趁势对波罗的海国家施压，甚至企图透过快速军事行动改变当地现状。另外，波兰在俄方的军事计划中同样被列为可能的攻击对象之一，但目前研究主要是战略阻吓和牵制，并不是长期占领的优先目标。报道补充说，这份预警和部分欧洲和北约内部早已经流出的评估方向互相呼应。过去几个月，北约多国国防部门和军事首长多次公开强调，俄罗斯正持续为和北约的可能冲突做准备，包括推高国防预算、加强战备状态、增加边境地区军事演习次数。乌克兰方面强调，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长期风险，才更需要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及财政支援不能够中断。布达诺夫的言论引发网络热烈讨论，很多网友说布达诺夫是狼来了，催促欧洲继续援乌。另一些人说，2014-2022年都验证低估普京会付出更大代价，这次宁可信其有。近日在喜马拉雅山区，相关报道指出，中共近年在和尼泊尔接壤的边界地区兴建了大量监视设施和哨站，包括摄影机、感应器、围栏以及新建的边境定居点，构建了一套密集的边境管制网络。当地居民和人权团体反映，这些措施不单止限制人员跨境流动，亦实际影响西藏人社群的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报道提到，在尼泊尔一侧的藏族村落中，居民被要求不可以公开展示达赖喇嘛相片，亦不宜举办大规模宗教庆典，以避免惹麻烦。部分人士还遭警方讯问和盘查。分析指出，中共透过对尼泊尔政府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加上输出监控设备和技术支持，实际上是将西藏实施的高压维稳模式向边境以外伸延。人权团体将中共在尼泊尔边境的监视和压力形容为在其他国家起了第二道防火墙。与此同时，在欧洲，英国媒体则聚焦中共在伦敦的官方和半官方存在快速扩张。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指出，中共近年计划在伦敦兴建一座规模庞大的新使馆，同时过去五年间，在英国注册的中共外交和相关人员数量明显增加，包括中共方面在伦敦设立的多处据点，有些仍未正式官方名义登记，就经常挂着外交车牌的车辆进出，增加外界疑虑。不少议员公开说英国似个筲箕一样被渗透来形容现状，呼吁全面统计中共相关机构和人员， 有英国国会部分议员呼吁政府应出重手，包括是否需要更严格的做法，比如采取驱逐出境等手法。21号，多家媒体报道，近期泰柬边境爆发的激烈交火，已经在柬埔寨境内造成超过500万名民众被迫离开原本居住地，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柬埔寨内政部说明，受影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与泰国接壤的多个省份，很多村落在炮击和空袭威胁下，整条村撤离。居民只能够携带少量行李，乘搭货车、电单车或者步行前往后方较安全的地方。国内多处学校、寺院和体育馆被临时改建成收容中心，床位和物资都相当紧张。有些收容所入面一个货室挤满了十几个家庭，毕生积蓄和财产都留在前线。泰国那边同样承受压力，当地政府为了避免平民卷入战火，已经在边境省份进行部分撤离和交通管制，估计亦有几十万居民被要求暂时离开家园，前往内陆亲友屋企或去临时营区躲避，形成双向的人口大迁徙。很多网民认为战争输家永远是老百姓，有柬埔寨网友在 X 上这样写，我们被自己的政府卖了给诈骗老板，现在又被战争二次伤害，亦有人直接点名，战争是将军和电信诈骗老板的游戏，受苦的是边境的农民，质疑执政家族长年纵容园区，令地方权贵和军方都卷入，结果边境居民现在就要付出代价了。泰国炸的是电信诈骗员，不是普通民居，柬埔寨政府现在在这里说自己是受害者。不过当初是哪个养大这些园区的呢？虽然语气是支持泰国，但同时暗示柬埔寨当局要负责。亦有人提醒，被困在园区里面被打被卖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国被骗过来的低层，柬埔寨政府如果做一些处理，今日就不会令百姓流离失所了。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